人事处长就告诉领导，单位跟周侯相类似的人有十几个，占了业务人员一大半，他们的自身条件都比周侯好。领导还是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更大的成就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人事处长就告诉这位来单位不到半年的新领导，这些人当初被选中的时候，人家就把他们看透了。人事处长用了一句当地方言，看得透透的 ，X 光一样 ，B 超 CT 一样。我们这些搞行政的人比这些专家、艺术家、文化人差远了，装孙子、装疯卖傻、韬光养晦，都是给我们这些人准备的，都好把握，都有规矩可循，都能推算出来。专家、艺术家、文化人不行，他们太情绪化，情绪化太难把握了，不确定性太大了，没有任何逻辑，没有任何理性。领导马上明白了，而且一针见血。直觉，他们有很敏锐的直觉，对社会、对生活缺乏把握，缺乏透视能力和归纳分析的逻辑能力，可另一方面的能力超常发达，这就是对混沌状态的感知，对超验事物的想象还原，对宇宙生命整体结构上的把握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。人事处长目瞪口呆。人事处长一直把这些皮影艺人、文化人当白痴、当傻瓜、当长不大的孩童。人事处长就问领导怎么办。领导胸有成竹，
办，慢慢办，造上那么点声势。
接下来的戏就很热闹。周侯隔三差五跑单位人事处填写各种表格，填不完的表格啊，而且还变花样交各种证书、专著等。人事处干这种曲溜拐弯的把戏，绝对是高手。周侯乐此不疲，高高兴兴接受这种没完没了的折腾。生命在于运动，更在于折腾。自从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，周侯出门总是带一个黑皮包，装一个保温杯，几本书，几张报纸。书肯定是用徐继云教授的专著，报纸肯定是连载他传记的《渭北晨报》。该送的人都送了书，千万不能漏掉一个。周侯就拎着这么一个沉甸甸的黑皮包，行色匆匆。忙乱之中会取出不锈钢保温杯，喝两口热茶，开始有点儿艺术家气象了。这么折腾了半个月，单位就有了动静。那些半途而废，甚至功亏一篑，离艺术大师只有一步之遥，最终放弃的同行同事开始说话了。谈论的焦点就是周侯。周侯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们跟周侯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见好就收，适可而止，周侯却得陇望蜀，得寸进尺。艺人在渭北市有崇高的地位，不论级别都有一间办公室，也叫工作室。周侯的工作室兼办公室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周侯不用再低三下四推销自己了，周侯可以在工作室兼办公室里守株待兔。这些兔都是同行同事，从本单位到外单位络绎不绝，用车水马龙形容也不为过，人气旺啊。 这间位于皮影艺术研究院大楼五楼西北角的艺鱼，自1994年周侯有了正式编制搬进来以后，就成为一个孤岛，成了单位遥远偏僻的西伯利亚。媒体记者或外地同行同事来访，去的都是二楼三楼那些大师们的办公室，全单位上上下下也都是围着二楼三楼转。周侯本人也跟候鸟一样，在二楼三楼窜来窜去，自己的工作间都懒得收拾。二楼三楼有人专门打扫卫生，四楼五楼自力更生。自己不出力就荒成垃圾堆，蜘蛛网布满墙角，加上本人衣冠不整不修边幅，还美其名曰未尽风度。单位卫生大检查也懒得光顾这些地方，一个月当中总有那么几天没有媒体记者和贵宾光顾，整栋大楼安安静静。四楼五楼这些备受冷落的办公室里的大多数人都能自甘寂寞，最难熬的人肯定是周侯。后来他对徐继云教授反复说，这间屋子简直就是太平间，对王勇博士也这样说。王勇博士提醒他，有关太平间的说法到此为止。王勇博士告诉他，这个地方把你从一个农民变成国家干部，变成公务员，这个事实谁也抹杀不了，你也抹杀不了。王勇博士就这么客观冷静。王勇博士给他写传记，他不能不在乎王勇博士的意见。王勇博士就告诉他另一个大喜讯，传记连载完以后，报纸还要采访他。王勇博士开始充当经纪人角色，记者的任何提问都不要当场回答，带回来考虑考虑，其实是给自己留余地，再让王勇博士把把关。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刚开始混个脸熟，吸引大家眼球，怎么尽兴怎么说，成了公众人物就要注意形象，形象树起来难，毁掉却很容易。身份、形象，这两个词儿说到周侯心里去了。徐继云教授不怎么反感太平间这种尖锐的说法，还频频点头。周侯就无所顾忌，自然而然说到了童年往事。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12岁那年抱病入棺那一幕。徐继云教授话里话外透着这么一层意思，这才是你真正的童年，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。多少年来难以启齿的尴尬往事，在大教授眼里成为光辉灿烂的一页。爷爷在天之灵不知作何感想，爷爷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世界，每到关键时刻，爷爷那双三角眼就跟信号弹一样在天空升起。三角眼都是厉害角色，爷爷的三角眼跟刀子一样，目光所及总是让人不寒而栗。可爷爷对孙子周侯就不一样了，只要孙子周侯出现，爷爷的三角眼就变圆，憋展展亮闪闪一双眼，火辣辣的烫人。有道是爷爷看孙子满心欢喜。爷爷去世这么多年，还在时时刻刻关注着孙子。周侯跟徐继云教授结识的那一天，爷爷的眼神那么忧伤，让周侯惊诧不已。 机会难得，周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凯歌声中，周侯问那个阴曹地府中的老人：
你孙子出息大了，大到天上了，爷爷你担心啥呢？
追问的结果更让周侯吃惊。天空不再有爷爷的眼睛，不管是三角眼还是圆圆的杏眼，爷爷不再出现在天上。爷爷不会不理他，从大地深处，从阴曹地府传出爷爷长长的叹息。孙子出息到天上，爷爷就得从天上掉下来，掉到地底下。有道是亡人入土为安，周侯就这么安慰自己。周侯可以坦然地面对徐继云教授了。徐继云教授就意味深长地告诉他：你的工作间很快就会热闹起来的。周侯还记得徐继云教授第一次正式来皮影艺术研究院拜访他的情景。院办接到电话，立马行动，高规格接待。显然不合适去五楼西北角那个垃圾堆一样的工作间，就在二楼领导办公室里接待徐继云教授。至于周侯嘛，传唤他过来就行。开始很顺利，水果、烟茶、咖啡之外，还加了几盆花。麻烦也来了，周侯不下来，反复请就是不下来。徐继云教授哈哈一笑：艺术家应该有点脾气，有点个性。他这么坚持艺术个性，应该得到尊重。院领导就配合导师吩咐工作人员：那就尊重尊重周大师，问问他有什么要求。工作人员带回来的消息很有震撼力：周侯要在院长办公室拜见敬爱的徐继云教授。周侯可不想得罪徐继云教授，周侯要用敬爱这么一个伟大的词儿。周侯告诉工作人员，一定要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转告，不许断章取义删改，一个字儿都不能改。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真理与谬误之间就这么玄乎。就有必要说明一下院长这个显赫的位置。皮影艺术研究院大师云集，星汉灿烂，一正十副，常务副院长真正管事儿，人事权、财务权都归常务副院长。真正的一把手院长与其他九位副院长，就是赫赫有名的关中皮影十大班主，领军人物，理所当然做院长高位。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以外的九位副院长，按班主们的艺术地位和影响力依次排列，绝不敢马虎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媒体报道以及各种会议对诸位大师的名单次序有多么重要。稍有不慎，就会引起轩然大波。拂袖而去，掀桌子、摔杯子、跳脚大骂，甚至动手打人的事件常常发生。肯定是那些刚出校门、踏上社会的大学生捅的娄子。我们也就知道，周侯提出的要求有多么牛。周侯本来就是男人女相，而且是老女人相，俗称老婆脸。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，那可真是老太太打扫堂腿，扭了皮了。周侯 提这个要求，也是抓住了机会。头牌大师院长大人正在国外巡演，半个月后才回来，借用一下大师的办公室，不是不可以，关键是没有先例，更要命的是，有篡逆之嫌，何况还有后边那么多副院长，置他们于何地？大家目瞪口呆，气氛一时尴尬凝固。徐继云教授含笑不语，他的得意门生常务副院长行政经验丰富，马上明白了周侯的狼子野心。周侯哪有这个胆儿？狗日的，声东击西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瞅的是三楼第十副院长的办公室。第十副院长一个月前刚刚去世，位子空缺，办公室闲置。狗日的，你不嫌晦气，就让你狗日的去趟一下浑水。常务副院长显然不知道周侯同年那段抱病入关走地狱的经历。工作人员一阵儿忙乱，水果、咖啡、茶叶、花盆移至三楼第十副院长办公室。与此同时，周侯也屁颠屁颠奔下楼来，直奔徐继云教授脚下，奴颜婢膝啊，对领导更是如此，变脸之快让众人反应不过来。常务副院长好手段，会谈结束去渭北市最好的酒店吃饭，常务副院长就悄悄做了安排。下午上班的时候，周侯肯定进不了三楼第十副院长的办公室，又吼又叫没人搭理，但吼声相当壮观。周侯从艺几十年，靠的就是一副好嗓子，其功力直逼前手，也就是班主。可惜呀，手不灵巧，挑线的功夫太差，当牵手都很勉强，大多时候打后台最高蹦到二股弦，用行内话说，若要闹二股弦，要自在灯影台上打后台。人们印象中周侯就是这么个角色，现在他这么一吼，还真吼出了水平，还真让人刮目相看。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鬼哭狼嚎的家伙曾经在坟墓里待过，把地皮都吼裂了，都地动山摇了，此时此刻这几声长啸还不算周侯的最佳状态。但大家还是进行了极有意义的联想。有人嘀咕出声了，狗日的，真能吼，你就叫周侯吧，把猴子掐掉，狗日的，不配。周侯还真不吼了，上楼回自己办公室，打开门吓一跳，以为走错了房间，没错，就是原来的工作间，西北角最边上的这间房子不可能再往里延伸了，已经到头了。让周侯大吃一惊的是，有人打扫了这间猪窝，可以用窗明几净来形容。更让周侯吃惊的是鲜花与水果。中午在院长办公室招待徐继云教授的花盆与水果全都搬来了。鲜花自不待说，香蕉、苹果、梨子、火龙果，简直就是熊熊燃烧的火炉，整个房子暖融融，芳香四溢，空间都大了，简直成了豪宅。后来 他把这种感觉告诉徐继云教授。徐继云教授以学者的口气告诉他，那是你以前的生活空间太小了，你连卫生都不打扫，脏乱差，猪窝似的，再大的房间也都会让人感到沉闷窒息。此时此刻，周侯就跟呆鸟一样僵立在鲜花与水果之间。身后有人说话了，是单位专门打扫卫生的老头。老头毫不客气地告诉周侯，今天开始，我负责打扫你的工作间，你干啥都行，只要不随地大小便。老头说完就走，走时还晃了晃手里的钥匙，一大串钥匙，后勤处专门给清洁工每人配有钥匙，也只有二楼三楼的办公室有专人打扫，一楼四楼五楼只打扫楼道和厕所。三个清洁工，一个老头，一个中年妇女，一个小媳妇儿。漂亮的小媳妇儿肯定负责二楼，中年妇女负责一楼三楼，老头负责全楼楼道和厕所，现在加了一间办公室，就是周侯这间。周侯大吼大叫了吗？有意见你也大吼大叫，吼不出周侯的水平，等于白吼。也有一种说法，老头打过仗，伤残军人，侦察兵出身，刚来单位不久就抓获过入室盗窃的小偷。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，三个壮汉的脑袋分别夹在老头的两个胳肢窝和裤裆里，警察赶到时，三个壮汉已经瘫软，警察拎起来都困难。你就明白这个凶巴巴的老军人对付周侯用意何在。